感谢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你，让我们是如此的卑微，也让我们感受到自己心里边呀，就是在你面前的这种渴慕。因为离开了你，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可怜，我们的光景是何等的卑微。主啊，就谢谢你继续的提醒我们，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份卑微，是你赐给我们的荣耀。当我们感受不到这份卑微的时候，我们就得罪你了。当我们感受到我们生命当中是卑微的时候，我们就与主你的同荣一同经历这份荣耀。当我们的感受到荣耀的最大值，就是我们的谦卑值走到最低处，效法主的样式，谦卑到底，以至于死。主啊，谢谢你，你在我们面前所做的样式，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求主继续的赐福加力，好让我们的生命有主你亲自的陪伴，有主你亲自的同在，有主你亲自的呵护。谢谢恩主，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感谢主，阿拉主呀，主的恩典够用了。我觉得想一想，这是每一件事情。礼拜一，我们昨天去运这个 PU 的时候呢，去的时候是青冈大雨，开的车都眼睛看得不远的，就两三百尺的地方就看不见了，不敢太快。回来的时候呢，快到达拉斯这边又是很大雨，我们就担心了，哎呀，怎么办呢？结果我们车一开进布鲁瑞去，哎。雨就小了，开到家几乎停了，我就跟陈航讲：“我陈航，你发现没有？你发现上帝在跟我们对话，你知道吗？我们出，我们入，我们需要就搬这个椅子的时候，雨是非常小，几乎给忽略的。啊，在路上，他的计划就是下大雨的，但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把这个调节钮啊扭小了，所以。”经历神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每天都是与神一同的经历。只要我们留心，我们的心思意念对准神，他无所不在的，每天都应该有鲜活的见证。因为见证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乃是见证上帝与我们同在。好，那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十诫过一遍呀，十诫过一遍的。必要，我觉得还是有的。本来我是曾经想过，大家都很熟啦，没有必要啦，对不对啊？你如果说，你继续的去这么去讲，是不是多余呢？但我认真觉得，一个教会，牧师一定要跟弟兄姐妹，特别是核心的弟兄姐妹、门训的弟兄姐妹，要讲一遍十诫。这就是今天，这个我祷告了很久了，那我觉得还是要认真讲一讲。可能礼拜六我也不讲别的，就把这个再多讲一遍，加一些其他的角度，可能问题解答可能不一样，但是基本内容我还是想把这个认真讲一讲。好，那背景、前提、前设我都讲完了，上一两三课都讲完了。那今天我们来看20章第1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就是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这一切的话就是指上面的背景，就是上帝的颁布十诫，它是有前设的，它是有背景的，它是有预备的，它跟神的子民之间，它是有互动的，这一点。这个前提，我盼望你们读经要读到这一点。神吩咐这一切的话，就是他讲话之先，他有一个 lump sum，一个统筹的概念，有一个 package，就是我接下来的话之前我是有预备的。所以19章就是他的预备，也包括说，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我们之所以需要有十诫，是因为。世间所有的律法都不是真正的律法，都是人本主义的瞎胡闹。 只有我的律法是安天立地的。人类如果离开了世界，如人类如果离开了上帝的律法，所有的律法都是空虚混沌的，都是渊面黑暗的。所以这个世界是神人关系的总纲呀。耶稣常常说，天地都要废弃，主啊，你的律法却一笔一画也不能废去。他指的就是世界。当然，犹太人根据世界。他列出了667条的犹太律法，那当然，那个犹太律法也是对于当时代的犹太人来讲，也是真理的标准，只不过它是一个在 application 在应用方面，它不是律法的本身，它是一个律法的应用，呀，所以对于不同的场景中就有不同的对待。你比如说，在整个旧约历史。啊，以致新约历史也包括吧，大多数的犹太人也都是要按照犹太律法去行事为人。但是你在《使徒行传》，我最近讲到，一直在讲《使徒行传》，你发现，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就进行了一些调整，就是外邦人只要遵行哪几条不多的，不可吃血啊，不可拜偶像啊，诸如此，不可奸淫啊，就那么几条很少的以外，其他。他给外邦人 freedom，你不需要去，割礼，啊，你不需要去守割礼，你也不需要守犹太人那么多繁复的，application 应用律法的那些条文不需要，所以再一次的讲，这十诫是不动的，从旧约到新约，到主再来之前，十诫是一直清清楚楚的，我不知道十。就是主再来之后，回到天家之后的律法是什么？没有颁布，我不知道。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到7章，他给了一些天上律法的大纲，大家有空去可以看一看。有机会我也可以讲一讲那个天国律法的大纲，他已经放在了马太福音5章到7章。那个呢，就是放下一些天国日后天国律法的。核心价值观，呀，他讲的神人关系，什么是我们的 core value？那我们的 core value 呢？核心价值观呢？一个是十诫，一个是马太福音的5章到7章这个核心价值观。所以基督徒这两个内容是不可或缺的，呀。犹太律法可能很多东西不合适我们，我们可以是说，OK，那犹太律法这样子的话，我们。不一定是都要守全他的犹太律法，但是这十诫你不可忽略一条，每一条你都必须用生命去维护，尽你的生命去守护，尽你所能去遵行。那这是读十诫之前的一个 necessary 的一个 briefing，就是读之前你要有个基本的常识，要把它给搞清楚。哎，房中 Fiona 到了。Hi Fiona，你可以 show your face to other people. Let me introduce you.
Hello，Hi。
Hello，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 Fiona 姐妹呀。她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她会英文，会国语，会广东话，会马来语，会雕鸠雕雕鸠哈嘎
不行啊，
很多，
国
不
语也
行啊。
就一点点而已。
可以了，可以了呀，就是你听不懂，你就raise up your hand. Okay, we will try to translate for you. We won't. Okay, 你不清楚不懂的，just let us know. Flora is our good translator. Yeah,
好，
so
谢谢。
she will translate. Yeah, maybe me, I can even translate for you also. But suppose
OK，Thank
that Flora will translate for you. Yeah,
you.
okay. Okay, you're welcome. Welcome you, and I'm so glad you're here. So that's my prayer for a while, for long while. Yeah, couple years. You know that.
Great.
So, yeah, praise the Lord. 感谢主啊，你来啦！我也是祷告了很长时间了，所以，等着你什么时候来达拉斯啦？飞过来，我们现在，你看的教会现在我们装了那个 new pews，就是新的这个长的凳子。那我运回来6张， Next Monday, I will pick up another 9, total 15. I bring it back, and then later on, the church will, pretty much better than now. 所以以后教会会比漂亮很多。你来了以后呢，如果 if you want, you can sleep in here,
Sleep on the pew.
conference room.
Okay.
Too bad, yeah. 吓坏了 Fiona 了。Okay, don't worry, yeah. 你来很多地方可以住了，在 Esther 家你可以住，在牧师家可以住，方庄阿姨家也可以了，他们家沙发很大了。
Okay.
好的，yeah, whatever, welcome you, okay, thank you, yeah. 感谢主把 Fiona 姐妹带来，她是我们的 member，所以我们 I'm so glad she's here。好，Let me start. Yeah，十诫，Ten Commandment 是吧？Com 十诫英文怎么讲？Commandment 是吧
Ten Commandment.
？Commandment 哦，Commandment，OK，Commandment 那 Chapter 19 is the background of the 十诫。那么今天我开始讲第一诫啊，20章第二节。Chapter 20, verse 2，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地领出来，什么意思呢？What I mean? Someone can tell me what I mean? 当你读了这个，What do you think? What do you feel?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春天，你来讲。告诉我，你读了第二节，你想到什么了？
我就是想到，就是想到，一个是就想到从埃及出来是神带领的，其他的
想
没
到
想
什么？
到，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
你不要这么想问题。那我现在跟你讲。我教你怎么想这个问题啊。当你读到圣经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要问第一个问题：Why？为什么摩西要把这一个 sentence put here？Why？为什么摩西要把这个句子放在第二节这里？他讲完第一节，神吩咐这一切话，就是19章吩咐完了以后，他就开始说了。他在讲十诫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这样一句话。所以十诫，所以不是我们平常见到的那些条文，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有对话的，它是有 background、有背景的，它是有上文下理的。那摩西为什么要把一个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陈燕，你读了以后感到什么？
我觉得是，我感到是让他们回忆，就是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彰显的大能，然后让他们记得神，然后又再进一步的认识神。
这个讲得非常好，那你没有讲清楚这句话在表达怎样的 core value，什么是这一句话的核心价值？You try to figure out what is the core value of this sentence，什么是那个核心价值 of the words？
就是神，就是把神放在第一位。
是。神放的第一位是没错，但你要把神放的第一位的道理和原因讲出来，就是它的核心价值。
神是拯
哎，
救
忘
你
了，
们的。
神是拯救你们的，非常好。他在表达什么核心价值观？
你们得救需要靠神。
是对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一句话是非常 personal 的，就非常非常 有个人关系性。这句话是耶和华自己讲的，我是上帝，I'm Jehovah，我是耶和华神，我与你是有关系的，We have the relationship. Hi, come on，我们是有关系的。I'm not somebody, I'm the one who relate to you. 我是与你有关联的神，什么样的关联呢？I'm the one who bring you from Egypt。我是那位把你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一位啊，我们是有关联的，我们是有历史的。We have history. I'm the historical God. You are the historical person. We meet up in the historical point. 知道的意思吧？他是历史，他是来到历史中的神，我们是活在历史中的人，我们就是上帝与人在历史的时点中相遇了。We touch in the historical point，我们在历史的时点中 touch。哇，这句话很 impact 很强的，非常非常强的。I'm not somebody else，我不是随便哪一个人的。I'm your God，I'm the one who relate to you，我是与你有关联的神。所以你读这个经文，你要读出这份 impact，这个 passion。读这句话，应该上帝的儿女应该 cry，应该是有一个 crying 的这种 emotion，我们会感到很 move，我们的心情哇很 touch，我被神摸到了。假如我是以色列人，if I'm the one who living in the Moses 的 stage，他同样的一个时候的时候那我们会非常 move，哇，I'm the one who relate to you God。会，以色列人会这么听，我是与你有关联的神，我不是 somebody else，我是刚刚被你从埃及带出来的，前面的十灾，然后杀长子、抹门楣，所有的故事，它都是有故事，都是有经历，有亲身经历的。现在上帝告诉你说，我不是随便哪一个阿猫阿狗啊。我不是一个什么火星的神呐、木星的神呐、Jupiter 啊，我不是一个，是什么什么 somebody else 哪一个 God 哪一个什么东西 power no，我是与你有关系的，我是拯救你的，我跟你关系非常亲密的，we are close，我们是 loving each other 这个关系，I love you first，我先爱你，unconditional。那这一句话是一个 absolute condition，绝对的条件。就当我们今天去爱神的时候，一样的嘛，same story, same pattern. Jesus died for me，耶稣为我死啊，对不对？Jesus, that's why 我们是与神有关系的，我们是蒙耶稣基督拯救的那一位。Jesus Christ is not somebody else。耶稣基督不是随便哪一位，他是那位为我们舍命的神。New Testament, Old Testament, same story, same pattern。同样的，上帝当年怎么以色列人说话，耶稣基督降生的也是同样对我们这么讲话。这个 story, 这个 passage 也是对我们在讲。而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后裔，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归入到以色列人，成为新以色列人。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的前设。Who we are，我们是谁？我讲了这么多，春天告诉我，我刚才讲的，用一句话告诉我，我讲了什么？
我是和你有关系的神。
阿门，阿门，我们是有关系的，我们已经有关系了，我们不是将要有关系，我们是已经有关系。如果从婚姻的角度来讲，我们已经经过了洞房花烛夜了，不能逃，不能赖，我已经是你的妻子，你是我的丈夫，你是我的天上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女。 我们已经是有家 family 的 relationship。I'm your wife, you're my husband。我是你的妻子，你是我的丈夫，你是我的天上的 you're my heavenly father。你是我的天上的父亲，I'm your son, I'm your kids. We have relationship. 这句话的，在这个我们跟神所有的关系都在一个爱的关系的前提之下。所以盼望读十诫的时候，这一点要把它读到我们的血液中，读到脑海中，读到我们的心思意念中。所以，当我们跟神没有建立一个 relationship，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是读不懂神的，我们会把神读到外面去，读到家外面去的。我们马上把自己读成一个野孩子，读成一个浪子，读成一个不蒙神祝福、不蒙神爱的孩子，就变得非常可怜，poor people，so poor we are。好。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好，由这个原因下来以后呢，世界开始进来了，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Why？为什么？陈燕告诉我为什么。第三节，上帝对我们说，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可能我们就会有人说了，哎，拜托，那么小气干什么？我拜个佛祖不行吗？对不对？不打也不错呀，对不对？关公也挺好啊，吕洞宾也看起来挺好。为什么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呢？Why？为什么？陈燕告诉我。
因为耶和华是祭血的神，然后我了解的是，那个时候的话，其实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埃及也有，就是也有拜别神嘛，他们有很多神，包括那个石灾，它也是就是不同的神在掌管不同的东西。所以他们当时是一个多神崇拜比较混乱的一个状态。那神把他们从那个为奴之家领出来，首先是因为神的属性，他是圣洁的，他是祭邪的，然后他也希望他的子民专一吧，不晓得，我这么理解的。
还有没有别的补充？有没有别的补充？
刚才牧师已经说了，是一个婚姻的关系。那如果在婚姻以外还有关系的，就是犯奸淫，所以不可以有别的神。
还有一个，
我想，
就是从创造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神所造的。那他是赐给我们生命的主。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在第二节已经说了，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句话就已经奠定了。就是耶和华和，就是耶和华和我们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前提所衍射出来的，首先的一点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因为已经有这个前提，就是第二节那句话了。所以第三句是从第二节很自然的直接衍生出来的一个逻辑上的一个关系，就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都讲得对，但是没有，仍然不是一个抽象逻辑的语言去描述。以这个角度来看啊，刚才其实春天你已经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我问你，我说我牧师讲了这么多东西，你用一句话告诉我，你说了什么？记得吗？
就是说的是神和我们的关联，他就是是他我是和你有关联的神，就是因为有
哎，
关系有关联，所以你不可有再和别人有关联了。
我说的就是这个"关系"两个字啊！我们要认识什么是关系。关系这个字是很可以很 serious、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你想一想，我们用一个就是我们比较读得懂的一个字来讲，你可以有几个爸爸呀？你告诉我，你可不可以有两个爸爸？你可不可以被
不
两
可
个
以。
爸爸生？OK，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讲的具体讲，精子跟卵子的结合，只能有一个精子进入到卵子里边，才能产生生命，对不对？同意吧？只能有一个精子进入到卵，所以这个关系指的就是很具体的。我们已经跟上帝、跟耶稣、跟三位一体的真神有了关系。上帝让我们在婚姻、家庭当中，就是一个预言，就是一个奥秘，就是一个告诉我们跟他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我们跟上帝也是这样子的，只不过他借着婚姻，借着就是精子跟卵子的受孕等等这些我们所知道的关系，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可见的、可触摸的。这些东西，就让我们认识不可见的真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这般独一的、唯一的、不可为二的。关系就是唯一的。当我跟你有关系的时候，我跟你就是唯一的人，你就是我的那个唯一，对不对？你可不可以找两个丈夫呢？不可以，对不对？你找两个丈夫。那到时候谁来决定这个生产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和睦的问题、战争的问题？那得一团糟，所有教会、所有社会、所有世界、所有这些的问题，都是因为在关系上处理的不干净、不清楚。当关系处理不干净、不清楚的时候，世界出现，整个世界也是这样子的问题的。对不对？你看今天所有的，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也是没有处理好关系问题，那乌克兰就认，不是，俄罗斯认为你是我的呀，你跟我是有关系的呀，乌克兰说我跟你没有关系啊，对不对？你为什么认为我是属于你的呢？俄罗斯说你就是属于我的呀，他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个关系问题嘛，对不对？以色列跟哈马斯也是一样。哈马斯不承认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可以居住，你们应该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你们应该走开。以色列说，就包括前一段时间，在联合国也有人问以色列，你们有什么依据，你们可以住在巴勒斯坦？结果以色列驻联合国的大使就拿一本圣经出来说，大家读一读圣经就知道了，我们与这个地有没有关系？我们因为跟上帝，哎呦，这是谁呀？就那么走进来了，脸还一半黑一半白的，这个样子真是抢镜头。他也变得跟我们有关系了。牧师的口中会谈论到他了，对不对？我们跟上帝也是这样子的。原本可能我们按照亚当的后裔，按道理可能跟上帝就没有什么关系。这个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侵入了人类的历史，我们就变得跟上帝产生了关系。那如何产生关系呢？就是借着因信称义，我们相信他就是他的儿女。这个因信称义就是我们的确据，就是我们的婚约，就是我们以后永远与主同住的一把钥匙。一个房卡，一个通行证，对不对？因信称义，使我们跟上帝建立了关系。所以记住"关系"这两个字，使得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唯一性，它不能为二的呀。因为耶稣说，我们要称呼神，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阿爸，他是我们的阿爸父，他是我们的爸爸。他是我们的父亲， 父亲在这个世界上只能有一个，不能有两个。如果两个，那就出问题了，就变得混乱了，啊，那就变成邪灵要进来，那就变成撒旦要来搞破坏，要来搅扰。撒旦恰恰就是那个要争夺神的荣耀，他要和神等量齐观的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去，而我们当中有一些拜撒旦教，那些不将荣耀颂赞归给上帝的人，他就容让撒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以至于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大家留意啊，我在讲第三节的时候，讲了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观。第一，我与你是有关系的。第二，第三节，我与你的关系是唯一的、独一的。啊，其实我在描述这些经文的时候，尝试把后面这个 core value 给你们。所以，我也盼望牧师的教导方法，也盼望成为你们学习的方法。你看怎么去读经，怎么去拿捏里边的字里行间的意义和味道。如果读不出第二节，读不出我与你是有关系的神，那我们这节经文就白读了，因为它这里边有很多的 love，很多的 passion，很多的这种让你非常 touch 的这种 move，感受很深的啊，我与神是有关系的，而且呢，第三节，神与我的关系是唯一的。我觉得你发现没有，这个在这段经文看起来好像很死板的这么几节经文，其实已经把我们的爱、把我们的激情、把我们的感受推到制高点。上帝一直在推我们的情感，把我们的情感一步一步的往上推。我与你是有关系的，我与你的关系是唯一的，是独一的。你听到这个声音没有呢？你读这个经文就要读到这个 message。那是背后的核心价值观，核心的信息在讲这个东西，所以前三节经文其实是整个十诫的一个，哎呀，春天的也有一只猫哎，春天啊，哎呦，这个猫也漂亮哎，哎呦，你看这个人，
他自
他
己，
也成为我们话题了，
他自己进来的，去
对呀，
那边去，
跟那个。我又特别喜欢猫猫狗狗狗狗的，见到猫开心的不得了。我们家的猫就在我脚底下晃啊晃啊晃，现在趴在我的脚底下，它要粘着我的脚，身上压着我的脚，压一部分它就舒服了，不压它就不舒服，对吧？它呢，等我去摸它，等我去抓它的时候，又跑了，就这样的，就是总是把自己做到一个好像我其实很害羞的。我跟你的关系是很不一样的。他也想跟我们建立这个关系。对不起，你不是耶和华，你不能当那个，你不能坐在 C 位，你总要在H 位、G 位，别的位置不可以在 C 位。好，这是前三节，其实就讲了十诫的前提与核心价值观，给我们的啊，没问题了吧？前三节以前 so far 没问题了啊，没问题，我往下讲了啊。第四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Why？不可拜偶像，不可雕刻偶像，为什么？为什么不可以雕刻偶像？或者换一个角度讲，我盼望你们留意我在提问题的时候，你们思维要跟着我的提问去往前走。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上帝为什么在第四节提出一个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的问题呢？他为什么会把这句话写在这里呢？Why？ 上帝是我唯一的神。接下来马上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什么意思呢？陈燕，讲的什么？
我是因为他们雕刻了就会拜。
OK，你看见没有？你还没有学会这个思维模式。我问的是为什么在第四节会出现这样一句话的原因。尝试呢，教你们读圣经啊，你们慢慢要学这个角度。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呢，学习把自己放在摩西的视角，放在摩西的眼光，放在摩西的感受。摩西为什么在第四节会提出一个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的这个句子呢？Why？
因为他们拜那个金牛犊，是不是之，哦，对，他们拜金牛犊，是因为发生过这个事情了，所以需要警戒他们。前面他摩西上去的时候，那个，就是以色列民就让，就是说要。就带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不见了嘛？就他就雕刻了偶像，就犯罪得罪神了。所以，
固然是讲得通的，但是如果你的解释是合理的话呢，那么实际与中国人就没有无关了。中国人没有雕刻金牛犊啊，对不对？所以实际不合适中国人。所以你读这个经文时，你要有一个抽象的能力，就是这些事情、这些教导、这些真理、这些吩咐是放之四海皆准之。全世界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族群读到这，都是对着他讲的，所以你需要有一个抽象的这个归纳的这个 summary 的这个能力，去讲出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出来。每
因为
一
它
个
会
人都
破
会。
坏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OK，那为什么这么多破坏神人关系的事情？唯独把雕刻偶像这件事情摆在第四节，或者摆在它核心价值观的第一件，接下来这是属于第二届了，十诫中的第二届了，为什么紧紧跟着第一届？
雕刻偶像对着自己造神，是不是这个？
这
OK。
个雕
他
刻
们
会用偶像代替神，会用偶像代替神。
好，有没有别的？有没有别的解释？
就是这个雕刻偶像，是不是对这个第三节"你不可有别的神"的一个更具体的一个解释？就是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么你怎么样做才能不能有别的神呢？首先就是不能雕刻偶像，就是一个更具体的解释，是层层递进的这个逻辑关系。
也是 close，还有没有别的？
我在想，就说，因为第三节他先就已经讲，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就是刚刚牧师说，就是这个关系是唯一的，是独一的。那第四节就是我的想法跟春天也是很接近，就是说，就是等于说再讲得更详细一点，纵使第三节说完了不可以有别的神，你甚至还不可以。去雕刻什么东西？去想象说那个是我们所信的这位耶和华，因为神是个灵，神不需要任何的所谓的雕刻的东西来表达，他是这个雕刻出来的东西是我们要敬拜的这位神。
李真、Emma，有没有别的补充？ 没有啊。好，Fiona, do you have something sharing regarding for what's for?
Not really. Just trying to understand, but I get the keyword Guanxi, right? Relationship. So that's all I'm thinking about.
That's good. That's good.
不是
You got a key point.
我想到那个
说。
英文这边呢，那个在英文这里，You shall not make for yourself a carved image。那中文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就说这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就说我们不能，我们是敬拜神，不是说把这个方向弄反过来了。雕刻一个偶像是为了自己，其实神是要我们单单是对准他，而不是把他当做一个客体。我们这么去理解？
好，
以
还有
前
没
我
有
还
别的
从
吗？
来没有想到这里，就说不可为自己。为自己做这件事情，雕刻偶像。
其实我觉得还是可能是为了确保，就是说神和人关系的，就是说这个唯一性，就是他们已经是有关系的了。那么你有关系，又是唯一的，然后所以就不应该雕刻偶像。
对，能不能理解它是一个特别在强调，就是又在 emphasize 那个第三节呢？
当然，其实就是你从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来看呢，这个。这个程燕刚才讲的是对的，程燕讲对的，但是程燕缺的是一个更加逻辑抽象的这个 summary 出来的一个步骤，他走了第一步，没有走第二步，就是当时以色列人所处的环境，埃及也好，迦南也罢，或者旷野地，这沿途的整个文化。它就是一个雕刻偶像的文化，他们自己在埃及是很普遍的这个东西，所以他直接按照他们所熟悉的内容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塑偶像。但是这个前提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前提就是上帝对人的了解，上帝按照他的全知对人的了解，甚至他几乎在宣告说。我知道你们习惯了为自己雕刻偶像，所以为自己雕刻偶像是我们人生的惯性。啊，我慢慢给你们解释这个啊，留意我们人生啊，我们从幼稚园、小学读书，我们开始就有了自己人生的，加个引号。目标，阶段性的目标，每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其实都是我们为自己雕刻的一个偶像。呀，每一次当我们达到这个目标时候，我要上重点中学，好，去了，去了以后，这个偶像就不见了，你要找新的偶像，都是在心里边去刻出来这个偶像。每一个人都会一辈子，我要去读完中学，读高中，高中我要读大学。大学就研究生、本科、博士，找工作，找老婆，找机会，找不同的情况，每个人都在面对这样的情况，everybody，这些都是在心里边为自己雕刻偶像的一个必然趋势。当亚当夏娃之后的人类，你看他做了什么呢？做巴别塔，对不对？他所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个人偏行己路，如羊走狗。所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他除了有现实版的、具体的、可见可触摸的这个社会意义以外，还有一个我们内心深处的这种形而上的 雕刻偶像的习惯，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这一生订立很多的小目标，对不对？我赚钱要赚50万，赚100万、200万、1000万、1个亿。像王健林说，我们做一个小生意，赚1个亿，啊，他就是一个偶像。一旦达到了，他又空了。所有的人生都是达到目标以后，马上又空了，因为偶像是虚幻的。你一旦达到你自己那个小目标，你自己为自己雕刻的那个偶像，偶像就不见了。你看看他下面那句话怎么讲？怎么解释这个雕刻偶像呢？圣经是有话讲，他说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地底下和水中的百物，就是我们人生所遇见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事情呀，每一个吸引我们的东西，它都是我们的偶像，而且这样的东西是在我们心板上是自我雕刻出来的。所以你要想按照经文当中所说的第三节，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假如你要想做到这一点的话，你首先要面对的一件事情，你就不要按照你会为自己雕刻偶像的惯性。所以第四节讲什么呢？请大家做一个 notes。That's our habit，我们的习惯。我们习惯于 we used to do something。我们习惯于 do the idol for ourselves。To make the idol for ourselves。That's our habit。这是我们的习惯。所以 be careful our habit，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习惯总是让我们自己如羊走迷，偏行歧路，总要自我铸造出来一个所谓人生的目标。我要当医生，我要当护士，我要做这，我要做，其实都是偶像。当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对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雕刻偶像。我要赚多少钱？我要吃多少饭？我要怎么怎么样？我要怎么怎么样？都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是我们的习惯。这个惯性是沿着亚当，老亚当而来。当亚当犯罪以后，他就把这个习惯给了人。为什么呢？因为亚当开始就要雕刻一个眼睛更加明亮的习惯，撒旦给的。神岂是真说？他说不能吃也不能摸。他开始在撒谎，他开始在欺骗，对吧？他开始要把这样的事情是非混淆。当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他的习惯就养成了。亚当夏娃之后，这个习惯就发现，当该隐他认为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偶像被打破的时候，他不能够取得上帝的喜悦，他把希望上帝喜悦的作为自己生命当中的偶像去敬拜，他觉得自己所做的就是自己的所雕刻的偶像。既然我的偶像没有被上帝所悦纳，他就血气上来，怒气上来，他要杀人。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是唯我独尊的。我们遇到事不满足自己的意思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发脾气的。我们会有 temper，我们会有 anger，我们会有血气，我们会有怒气。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自我雕刻的偶像被损坏了。我们不能够看见自己心中所想所求的东西没有被满足。这是我们当中常常面对的问题，对吧？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为自己雕刻偶像的习惯。那你呢？你的习惯是什么？我要做一个科学家，我要做一个物理学家，我要赚很多钱，我要工作的时候被所有人喜欢、夸奖，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东西，常见的东西，对不对？那你的习惯是什么？对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想想一想，到底我们的习惯是什么？所以我这里还要搞两个，一个是手机，一个是电脑。电脑突然间说断就断了，现在看看能不能回来。得换部电脑。可以吗？听得到吗？好。第四节有没有问题？第四节是我们的习惯，我们要面对的是我们自己的习惯，为自己雕刻偶像，请大家记住，That's our habit，这是我们的习惯。你想想你的习惯是什么？如果我们的习惯不是越来越 more and more close to Jesus Christ，那
可
我
以
们的
的。
我听得有羊叫，
对，请
谁呀
iPhone 关一下，我关不了 iPhone，不知道为什么。
？iPhone 是谁呀？iPhone，你是谁呀？出来见个面，让我认识你。还是你是老朋友，我早就认识你了。哎呀，我们家有一只鸭子的脚瘸了，我把它抓给秀兰吧。可怜。iPhone，走了 iPhone，说不得，你看怎么办
不
吧？
是 iPhone 应
他
该是
说。
常燕，可是刚刚我关不掉它的声音。
iPhone 是程燕呐，哦，他可能重新进来一下吧，哦，OK，他可能重新进来，好，不
就
管
是
了，
我想问一
我们继
下，
续往前走，
请问一下，所以第四节这个。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能不能就是理解，就是说，一个是神本，一个是人本，因为从小就是神本，一个是人本，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说起来，
你说，
OK，因为第四节的话，就说起来，其实就是说这个，其实范围就蛮大的，因为。很多东西都可以，就是变成我们的偶像，因为像你刚刚讲，比方说，你说讲一个就是最普遍的，就是说，比方说，我们会为自己规划那个，就是规划一些，制定一些目标，那如果达到目标，然后就觉得又是蛮空的，就觉得说，那意思就是说。能不能理解？就是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表达说，如果我们为人生定制一些目标，如果就是为自己，那这些就都是偶像。就是总的来讲，那所以那这么说来的话，其实就很广泛的，就是指，你能不能再多解释一下？就是说，当我们为自己的人生定制一些目标的时候，那是不是如果不是为了敬拜神，那这个就都算偶像了？
当然是，当然是。你留意这个词汇啊，他为不可为自己随意在河边拿块石头，在树上切块木头来作为偶像，为不那么强，他乃是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雕刻这两个字是说明什么意思呢？下了功夫的，是精心策划的，是颇长时间预备的，它是有一些含金量的，它是付了一些代价的。雕刻既要有本事，你要去学习。你想想，我们今天就拿中国人来讲吧，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拿读书这件事本身，难道不是从小到大都在雕刻自己的偶像吗？我们要找的一个好工作，我们要成为一个社会知名人士，我们要成为一个社会承认的一个人，我们要成为大家都说好的一个人，因此我要好好读书。整个读书的过程都雕刻呀。因为那个目标，你要达到的那个目标，不是基督啊，不是上帝啊，不是上帝的东西，难道不是偶像是什么？还能是什么？它只能是偶像。整个世界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个人偏行己路，如羊走迷。全世界每一个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为自己雕刻偶像。我们读书，我们找工作，我们做一番很好的生意事业，难道不都在雕刻偶像吗？这是泛指。所以他用了这一个雕刻偶像这个字，我是既有具体的场景，也有广泛的普世意义。程燕刚才讲的那个，就是有现实版的，程燕回来了，我看到，刚刚你掉了，对了，对吧？程燕掉了线了，现在回来了。Fiona, you got a point?
Yeah, talk about idols, right? And our habits, how we make the idols in our lives. Like, want to achieve this and that and accomplish all these things. So, yeah, roughly, I got the message.
Okay, that's good. So actually, everybody in the world, actually,They, how to say in English, 雕刻偶像方中，雕刻偶像，
Carved image.
Carved image.
Their own idols in their lives.
To make the idol, you have to use a knife. You have to learn. Actually,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all the people from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senior high school, college, master, doctor degree, all the process is the people who make the idol for themselves. 每一个人都 unless you do something only for the Jesus Christ, 那你就不是。所以今天世界的，除非你是一心一意为了基督耶稣的缘故，否则你就不过在做一个雕刻偶像的事情，你有什么可夸呢？你除了神的怜悯，你还有何可夸之处呢？哪怕我们今天考个技术职称，对不对？考个高工高资，考一个经济师，我出国前我就考经济师啊，考完了我才出来的，我也是经济师啊。觉得很拽啊，很荣耀啊，觉得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出了国到了挪威到处吹牛啊，说自己真了不起啊，我出国前就是经济师了，我是全国第一批考经济师的人，我最了不起了，他也在为自己在雕刻偶像，我树一个目标，一出国就发现所有在国内的时候的一些强项都不见了， 一出国自己都变成弱项，挪威语不会讲，啊，去的里边都当聋子、哑巴、傻子，出国的人就要面对这个问题，啊，跟那个 Fiona 不一样，Fiona 一出生她就是英文很好的，她在马来西亚长大，跟我们不一样。啊，在中国长大的，一般我们语言都不如海外的人，都是差一截的。像方舟英文讲的这么好是不多的，方舟是很努力的孩子，不过大学也读了7年呀，
哦，是，谢谢指教。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习惯了为自己雕刻偶像，所以，当我们听见上帝说“你不可以有别的神”，you can have only one God，I'm the one who relation with you，我跟你是有关系的，我与你的关系是独一的，是唯一的，所以，OK，现在。I point the key point. 所以，therefore, change your habit. OK，写下来，改变你的习惯。信仰，the faith is change your habit. Scan, please scan our habit, everybody. 每一个人 try our best, scan our habit. 我们要扫描我们的习惯，把我们的 habit scan 来 scan 去，当我们 scan 了以后，就发现，在我们的 habit 里边，在我们的习惯里边，有多少事情是正在雕刻偶像？方舟，雕刻英文怎么讲？再教我一下。
Carve,
啊，怎么拼？
C-A-R-V-E,
啊
C-A-R-V-E，我写一下。
Carve 很好，这个字是哦，有个 V，OK，C A R V carve。我们 either carve the idol or 我们会follow the vision，就是 only two options。我们或者就是 carve the idol for ourselves. Why？春天，你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为自己雕刻偶像？你知道吗？谁知道呢？Who knows？这是牵扯到 verse five，牵扯到第五节就告诉我们的 reason，告诉我们这个原因。我们为什么会为自己雕刻偶像呢？你们谁帮我读一遍第五节？
我来读吧。
你来读。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我们先看第一小段，不可跪拜那些像，知道原因吗？这是很重要的。那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有逻辑链条的，我希望你们听懂这个逻辑链条，环环相扣，好不好？环环相扣怎么翻译啊？方中，hook by hook，可不可以这么讲？hook。
Link.
Link by link，link by link，我觉得 link by link 不太 clear。Link by link 是连接，紧紧相连，但是我觉得 hook by hook 它是彼此相勾在一起，彼此相勾连。我喜欢用这一个字，hook by hook，环环相扣，逻辑链条它不是 link，它是 hook。勾在一起，这个观念很重要。 那我们再回到，就是前面来看，从第一节开始讲，神吩咐这一切的话，他有背景的，对吧？然后就开始说了，说什么呢？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什么意思呢？我与你是有关系的，对吧？好，第三节，我与你的关系是唯一的。第四节，但是你有一个为自己雕刻偶像的习惯，所以请改变你的习惯。Please change your habit，改变你的习惯。好，到第五节告诉我们原因了。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呢？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呢？因为当亚当夏娃犯罪，神离开人之后，人的心中就有一个 big hole，有个很大的黑洞，空洞、空虚，以至于人因为空虚，所以要找偶像来拜。知道这个原因吧？一个罪人的心是空的，所以他会找偶像。他雕刻偶像不是偶然的，他不是没有原因的呀。We have the reason, to worship the idol, to carve the idol, 对吧？我们会雕刻偶像的原因，我们很用心的，我们尽心尽力尽意，要尽我们所有一切所能去 carve the idol，去雕刻那些偶像 for ourselves。为我们，是为我们，因为我们内心有一个 big hole，有个大黑洞在我们心里边，谁都填不满。Whatever，不管是谁，no one can fulfill the hole，the big hole。黑洞填不满，是我们会被雕刻偶像的原因。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你除了要改变习惯以后，你需要 knowing the reason，你需要知道这个原因。这个背后的 value 就是 knowing God。你必须要认识你的神，神才是填进你生命那个黑洞的唯一。这句话很重要啊。所以第五节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认识神。你不认识神，你肯定会跪拜那些偶像，你肯定会轻蔑神，你肯定会轻看神，你肯定会恨神。所以第五节呢，和第六节连在一起的，我上帝将生死之路陈明在你的面前，你当做选择。第五、第六节连在，除了刚才你要认识神以外，因为你如果不认识神，你跪拜偶像是必然的，是你的生命使然，是一个罪人的生命使然。You cannot control yourself，你不得不，you have to do that，你不得不去敬拜这些偶像，因为你里边是空虚的，除非你将我放在你的里边，否则你拜偶像是必然的呀！不要想着你有能力躲避他，人生所有的答案就在让耶稣基督充满你的心。具体的讲，就是要让圣经满了你生命的空间。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读圣经呢？很多人解释不清楚这个问题。从实践这来看，当我们不把圣经装满在自己生命当中的黑洞的时候，偶像就会进来。当我们心里不被充满的时候，就必有东西去填满它，或是上帝，或是偶像。你的选择是什么？所以认识神，第五节，认识神。你只要认识神，你就不会跪拜那些偶像。 你只要认识神，你就不会去侍奉那些偶像，因为我是耶和华。你只要知道我是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就不会去拜偶像。所以要知道这个原因，知道我们会去雕刻偶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有一天，耶稣在见到我们的时候会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你心里面是恨我的，你并不爱我。恨我是要付代价的，神必追讨你的罪，自负及止，自负及止，直到三四代。这一节经文，你们做个笔记吧，在34章第七节。”有类似的话，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无罪的为有罪，并追讨他的罪，自负及止，直到三四代。在这里也是一样，指的就是同样的罪。当我们去恨上帝的时候，记住啊，你不爱上帝就是恨上帝，上帝必追讨你的罪，而且是三四代，很凄惨。我们有时候也会发现一些不同的家庭，他就是有一些上帝的咒诅在他的生命里边。很简单，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就是一个恨上帝的生命光景。这不是很少数，蛮普遍，非常 popular。当然，option two 就是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把千代和三世代做一个比较，千分之三，上帝的爱是长阔高深，所以看到第五节到第六节，我跟你们讲了不少核心价值观了，第一个核心价值观，knowing God，认识神，为什么呢？Why？因为当我们真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拜偶像。因为拜偶像在第四节告诉我们是一个习惯，我们要改变习惯的 key point 核心价值，重要的地方就是去 knowing God, love God，就是认识神，就是爱神，就是服侍他。好，你或是恨神，或是爱神，你的选择是什么？What's your option？我所要 choose，你的选择是什么？你恨什么？爱什么？好，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时间我一看，好像剩的不多了，已经1个半小时快过了。没有问题，往下讲了啊，有没有？这里其实很多的一些核心的价值观，也已经都有一些交代了呀。这恨我的、爱我的，上帝常常对以色列人讲：“我将生死陈明在你面前，你们做选择。”好，第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你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有的时候我们会真的会不留意这个问题，特别有某些宗派的人，他比较多的习惯，他自己未必想去轻慢神，他也未必想去妄称耶和华的名，他真的有一个习惯不太好。他说：“昨天中午，耶稣对我讲，说让我去 Costco 去买东西。前天圣灵对我说，让我去沃尔玛去买东西。大前天。”天父告诉我说，不要去这个 Thompson 买东西。 那这样的话，你听过没有？听过的，有一些人他会把就是具体的某些事情绝对化，这几乎成为他的习惯，他自己不知道的，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明日要生何事你并不知道，你不可以夸口。雅各书讲得很清楚。换句话讲呢，我们往往认识神的事情是凭信心往前走，过后回头看，祷告、祈求、思考，啊，我们去确认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往前讲的时候呢，通常会谨守一点。在我的感动之中，神的带领是这样，这个讲法会比较客观一点，不太容易犯妄称主的名，甚至有些人说。主对我说：“让你别说谎。”听过这样的话没有？也是有人这么讲。我们比较容易妄称主的名，以为封一个上帝的名，那谁都不说话了。你都有上帝的话在你的嘴边，仿佛你讲的话就是代表圣经一般。那我们还敢说话吗？通常就不说话了。神的子民这个时候因着对神的敬畏的缘故，不说了。你把话都说完了，你还让我们说什么呢？所以通常我们表达的时候，尽可能应该有的谦卑是什么呢？应该有的谦卑就是来到神面前，处在一个谦卑求问的姿势，这个姿态很重要，而不要把相对问题绝对化，这是我们常常会犯的一个罪，常常会。犯的一个错，不可妄称主的名，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你妄称，神会算你为罪的，神不会放过你的。所以我们在祷告、祈求和感谢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有的时候你是知道一些事，但是你知道一些事情，你未必需要从你的嘴巴表达出来，因为从你的嘴巴，这件事还没有来。从你嘴巴表达出来的时候呢，比较大概率的是你得荣耀，神得不到荣耀。我再讲一遍啊，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我们就比较爱说一些所谓的预言。我早就知道你了，你这个教会还没成立以前，我就知道你们将会在这里聚会。听过这样的人说话没有？听过的呀。我不反对，可能他真知道，他可能真知道 something，也未必知道所有的东西。但是我有时跟这些牧者呀、一些讲员的分享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觉得是你之前说和之后说的区别在哪里？你之前说是你得到荣耀多，还是上帝得到荣耀多呢？是你，不是上帝。但是当这件事情过了以后，你可以讲，你说，当时我心里边有一些感动，我也引以为是圣灵对我的感动，但是我却因着自己的卑微，我在查考，我在查验，我在察觉何为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似乎也想说出来，但是我免得自己把话说出来，不知不觉就抢夺了上帝的荣耀。以至于我说话，我会谨守我的口。大家听得出这个意味吗？就是当我们哪怕知道的时候，我们也尽可能不要从自己的嘴巴说出那个好像让自己会满得荣耀的话出来。这里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选择。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我们可能自己仍然还在。如羊走迷啦，觉得彰显自己的荣耀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坦率讲，我刚刚出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也蛮愿意这么样去讲，我也蛮愿意这么样去做。为什么？蛮有面子的。我常常讲的一些话是很有预言性的，自觉不自觉，一句话讲出来，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其中有一件事情跟方舟阿姨还有关系的。我们在台湾短宣， 爬完短靴的时候，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呢，大家都坐好了。我坐的司就是司机旁边那个位置。我进去关好门之后，我看着窗户前有一只蚊子。我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找不到原因了。但是当时我脱口而出，我就跟坐在这个这是个面包车了，坐在这个车最后的那个位置的。呀，方舟阿姨，我就跟她讲，我说方舟姐妹，你小心啊，前面有一只蚊子，可能等一会会咬你，你要小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讲这样的话，我当时完全 I don't have any idea。结果开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听到方舟阿姨在后面啊叫了一声，我心里也咯噔一声，我说难道真咬了吗？我就问方舟，方舟发生什么事？她说牧师，你刚才对着玻璃讲的那个蚊子，它真跑到后面来咬了我一下，我还没有当回事，我觉得这可能一句玩笑的话吧，那么认真干啥？我也没搭理他。结果过了没多久，下车的时候发现他的脚肿得跟个萝卜似的，肿肿的，大大的，把我吓坏了。我说我想不到，我随口的一句话竟然成了真了。那我就在，我当时我就想了，假如我当时我就说，方舟啊，等一会儿，这个我奉耶稣的名哈，这个等一会儿，可能耶稣会派个蚊子去咬你一口，呀，让你谦卑警醒祷告，我当然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是我说，假如我说出这样的话来的话，那你得想想，我得抢夺上帝多少荣耀啊！哇，王牧师好厉害啊！王牧师好能啊！我就把荣耀吞到自己的肚子里面去了，而不是神的大能。但是如果说我当时只是口，其实我说也是脱口而出，真的没有刻意呀。结果方舟阿姨真的被咬，呀，被咬以后，她就跟我讲，牧师，都是你嘴巴说。所以蚊子就真的咬我了，但我们俩都有一些开玩笑的口吻，但是大家体会到这个味道了吗？轮到我们自己的时候，不一定，真的是不一定，不一定要去那么早早的把自己的所谓预言拿出来分享，除非神感动你了，否则没有这个必要的。啊，尽可能的谦卑为怀，所以妄称主的名也是我们的习惯。呀，我们第一个习惯，刚刚第4、第5节已经知道了，对吧？要我们会内心深处的主动的趋向性，会去愿意拜偶像，因为我们内心是空的，对不对？呀，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去拜偶像，我们就不会去侍奉他，对不对？然后是两个选择：你要恨神呢，还是要爱神？爱神两个选择。接下来就是呀，你跟神的关系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呢？不可妄称他的名呀，要慎重，要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耶和华，你要谨慎，要小心圣灵与你无所不在。呀，你要小心，要知道天父就在天上看着我们，听着我们，所以你不可妄称主的名。好，34分钟啊，好，还有几条应该讲得完。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他不解释了。知道什么是安息日吗？安息日是什么？春天。什么是安息日？
就是神造世界造完了以后，然后休息的那一天。
神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对吧？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对吧？6日你要劳碌呀，但是第7日，你要向耶和华你的神 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可以和你的儿女不必牲畜呀，并你城里所寄居的客旅，无论何人都不可做，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做。不要因为他的亲戚啊，不行，他还是要来教会聚会聚会神啊。你不可以去向这些偶像去投入你的热情呀，你要。守安息日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呢？守安息日的最核心的意义是纪念造你的主，是要知道你是受造于天父，受造于上帝，你是由天父、基督耶稣和圣灵彼此配搭合作的一个产物，一个作品。对吧？所以这一点也很重要了。所以，当我们知道守安息日的时候，其实安息日是个奥秘。安息日就告诉我们，上帝为我们预留了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在创世的时候，他就已经留好了。在第七日，他就封那一日为圣日。他就告诉所有人说：“这第七日是圣日，是我所吩咐的圣日呀，谁都不可以改呀。就当纪念圣日呀，所以这是我们生命当中自己要留意，自己要小心。当我们不守圣日的时候，就表明对神的不敬畏、不珍惜、不看重，因为上帝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有前面有6天的劳碌，有6天的辛劳，有6天的创造，呀，所以这是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神所当守的安息日，这是敬畏神的一个表现，呀，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牲畜并保护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呀。因为你看他这么诫命这么多，就只有安息日的写的最多。因为第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呀，这个很重要，这个基本的核心价值观。让我们其实安息日最核心的就是拯救，最核心的就是认识神，要知道他是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他所造的，呀，他安息是让我们晓得有一日要分别为圣，要让我们晓得这一日是为救恩所预备的，所有今后。属上帝的儿女都要在日子满足的时候全然归向神。呀，我们今天有一些人可能对以色列人会比较熟悉，今年是以色列的5800多天吧，某一天我也忘了是哪一天，我们可以查一查。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从亚当夏娃，我们从大概率来看呢，suppose 基本上就是属于6000天。你从可考究的圣经历史来看，就是我们现在往回数2000年是耶稣，再往前数2000年是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之前再往前数2000年呢？也几乎就是上帝的创世。好，假如这个时间是对的，这犹太律法是对的话，那么我们离这6000年满足的日子其实不远，知道这个意思吗？当这六日满足的时候，因为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圣经中的创世的日子有可能被解释成千年。上帝用六日，我们用6000年；上帝用6天创造了天地万物，我们用6000年 来印证上帝这六日的创造。当这六日结束的时候，我们要进入他的安息日，所以我们要纪念这个日子。所以这个安息日除了纪念主的创造，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成全主的拯救。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在安息日为什么那么重要的缘故，因为他为我们预备了第七日。当第七日、当第六日都满足的时候，我们要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进入安息，进入第七日，所谓的7000年。这个当然这是神学上其中一个观点，也未必是一个绝对的解释，但是它是一家之说了。我今天解释这段经文，我姑且用了这个学者的观点，大家不妨也去读一读，可以自圆其说，我们就可以去思考，去默想。好，现在来到第五节了，20章12节，程燕读一下。妈咪，帮我倒杯水，妈咪。也背的在这里，陈燕大声点。
当孝敬父母，在耶和华。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
方中把英文读一下，方中。
Verse 12. Honor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 that your days may be long in the land that the Lord your God is giving you.
Okay, tell me what is 孝敬这个中文这个字 in English？
Honor.
英文 honor 怎么解释呢？告诉大家。
就是孝敬啊，是尊荣吗？是尊荣吗？
尊重。简单的讲，就是尊重。
那可是
你要
尊重，
尊重，你就是要尊重你的父母。其实这个意思非常简单的。你要 honor 有诚实的意思，有尊崇的意思，有尊敬的意思。的基本含义就是尊重。尊重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要知道他是生你的人，所以你跟他讲话的态度要与众不同。当你的父母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当心生敬畏，你当心生尊敬，你当尊敬你的父亲，你当尊敬生你的人，生养你的，你当尊敬他。那什么是不尊敬呢？不尊敬的跟他发脾气了，不尊敬就是跟他耍态度了。不尊敬就是轻蔑你的父母了，不尊敬就是把妈妈老娘背上山，丢在山洞里面，让他自生自灭了，对吧？尊重，对他诚实，对父母不要欺骗，要说老实话，对吧？这是我们。interlocking 啊，环环相扣是 interlocking 啊。OK，好吧，那就用这个字也行。我比较喜欢用它那个 hook，勾连在一起，在重力的前提下，勾连是不会断的。好吧，我也表达很清楚孝敬。来到中国人的文化是什么意思？谁能告诉我？李真，告诉我，中国人的孝敬指的是什么意思？
呀，我感觉两层意思，一个是好像欠债，第二个是跪拜。
劝善是什么意思啊？
欠债。
啊？哦，欠债是吧？OK，啊，跪拜欠债，OK。
能不能我想到一个，就是奉养，
奉养，OK，
还有是无条件的服从。
服从。对了，无条件的服从是中国人的孝敬的一个观念。那为什么你要奉养父母呢？因为你欠了奉养父母的债，你是欠了债。所以你发现没有，就是在中国人的孝敬观里边，其实加入了很多这些内容。当然，这个原因是跟我们翻译有关系。这圣经的最早那些译者、那些学者，他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他把这个 honor 这个意思呢，翻译成孝敬。其实圣经所说的这个 honor 跟中国人的孝敬没有半毛钱关系。OK，我们要很清楚这一点。我们比较容易把圣经中的观念和这个中国文化中的观念，就是相提并论，混为一谈。OK，Fiona，are you okay? Still in the link in the hook? Not get lost?
Yeah, I'm okay.
OK，Fiona. Any question? Don't mind. Just raise up your hand. Let us know, and then we try to translate to you. But I know actually your Chinese is not that bad. You're good enough. But in case you have any needs, just let me know. Okay?
Yeah,
You know?
thanks.
Remember, we all care about you. Okay? No one can ignore you. You are important.
Thank you.
Got it? Okay. 所以孝敬，中国人所说的孝敬和圣经中所说的这个 honor。Not the same value，意思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对这个所谓的孝敬，他是有他自己独特的文化的传承与背景。从儒家来讲，儒家为什么能够发展出一个拜祖先的一个民间宗教的传承呢？它其实是彼此相互的作用。所以当父母在祠堂里边跪拜他的祖先、爷爷奶奶，爷爷奶奶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等等，跪拜祖先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 education，是一个教育，是告诉儿女说：“See。”你看看 ，You can see what I'm doing, what I have done。我是如此尊重、如此敬畏、如此下跪、如此欠了我的祖先的债，以至于你也欠我的债。That's show model 啊，告诉你的 kids 啊，You have to respect me。You have to listen to me. You owe me. Why? Because I owe my parents. I owe my grandpa. 我也是欠了我的祖先、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的，所以你也欠我。它是一个 education，这是一个教育，一个教导，对不对？那儒家所跟他配合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关系，人本主义的关系，这个 link 是非常非常 firm，非常实实在在的。呀，这是我们人的关系所带给我们的这种 value，这种价值吧。好了，不多讲，这个就，使你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日子得以长久。中国人常讲：“哎呀，只要我孝敬父母，我就一定长寿了。”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人是不孝的， 人的本性是不孝的。OK，我要很清楚的指出这一点来。人的本性对父母是不尊重的。人的本性是一旦离开父母，就如鹰展翅，如箭飞去，向远方飞驰奔驰，不再回头。呀，像儒家思想、中国传统文化讲的那个什么"父母在，不远游"啊，或者说是"三年不改父志"啊，诸如此类的，这个在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全世界每一个人，中国人做也就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一个面子呀。但是本心心里深处，没有人是孝敬，no one，没有人是孝敬。啊，所以我们本性上是不孝敬的，啊，所以上帝似乎也给了你一个，好像是一个应许式的诫命，也不勉强你，告诉你，你如果是孝敬父母的话，至少就尊敬父母的话呢，啊，我会赐给你，啊，寿命长一些，比那些不孝敬父母的人的寿命要长一些，啊，这是到底怎么长？圣经没有讲，但是他就给了我们一个应许式的诫命，他把孝敬父母啊当做一个诫命。大家没想想为什么爱护儿女不作为上帝的诫命呢？因为不需要，我们每个人爱自己的孩子，无代价的。这是神的设计，让我们看见和晓得，天父是这么爱我们的，我们的上帝是如此这般爱我们的，我们的神是爱我们无条件的。我们人生每一个彼此之间的关系，都在表达和反映神人关系。如果我们清楚这一点的时候，圣经就读得懂，在表达。然而，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和人之间关系发生了裂变，发生了巨变，以至于人就领受不到上帝的爱了。神人之间开始缺乏爱，失去爱，需要重建爱。耶稣基督来就是做这件事好，快讲啊，已经是52分了。13节，不可杀人。不可杀人的这个字，我稍稍解释一下。不可杀人的意思不是不可杀人，是不可 murder，不可谋杀人。有些人会拿这一个字来说事儿呀，怎么神会杀人呢？杀人当然可以，神是圣洁公义的，在神的圣洁公义下，利未人拿着刀砍头的，所以利未人不是软趴趴的，利未人是很厉害的呀，他是。呀，就是在神的公义之下，啊，所以也包括这一次以色列人之所以可以向哈马斯去发动一个所谓的正义的战争，神是可以的，神是接纳的。不可杀人是禁止一切谋杀的心思、谋杀的行为。美国有个法律，你如果这个人是背后中枪，那你就是 murder。如果面对面的中枪，那是决斗，那是无罪的呀。所以这个不可杀人要记住，对我们来讲可能更加 relate 联系到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嫉妒、仇恨、恼怒、纷争、报复，这些是我们的杀人之心在这里。前段时间讲的有一个叫租赁。租赁的一个人，他的同寝室的室友就是因为嫉妒，给他下他这个毒啊。春天这个字读他啊，一个金字边，一个这个物体的这个他，他不读陀，他读他，知道不？春天
知道了，牧师，不好意思，您当时怎么没告诉我呀？好丢
哎
人。
呀。不丢人，我也读陀，后来我查查发现是他，不读陀，
知道了。
您不说，我可能就读
有
一
点
辈子
错就
陀
有。
了。
今天我要纠正你，刚好是一个机会嘛，碰到了就讲，碰不到就算了。
您下次就直接告诉我就行，不然我真是不知道。我记住了。
好好，没关系，就那么一点小错误也要去讲，那多伤感情。
不伤不伤，这个我觉得这属于概念性的问题。
好，你看方舟阿姨说陪你了，她也不会念，所以你看，租赁这个案子不是租赁，吓死我了，租赁这个案子，他就是因为嫉妒，所以杀人呢，那也包括我们自残，杀自己的生命，自杀、吸毒，然后酗酒、嗜烟、抽烟，危险驾驶，那也包括一些故意伤人的一些罪了。贩卖毒品啦、大麻啦、香烟啦，宣扬暴力啦，宣扬大外宣啦、假消息啦，所有让人上瘾的玩具啦、游戏啦、堕胎啦、安乐死啦、肝细胞啦，这些都是属于杀人的罪，好像没有直接，有些是间接的，也是可怕的。好，14节不可奸淫。我建议的很清楚了，所有在婚姻以外的性关系都属于奸淫，就不用去解释了，很清楚。只是奸淫有些东西是在心里边，你心里边犯了淫念，你也就是犯了奸淫罪了。你还没有跟他发生性关系，但是你想着自己的一个偶像啊，喜欢的人呐，男的呀，女的呀，你可能就在跟他犯奸淫罪了。不可偷盗，15节。16节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犊，并他一切所有的。好，10节就讲到这里了，还有3分钟，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快快就讲完它。没有，就到这里了。今天就到这里了。方舟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
有功课吗？
功课就是把我今天讲的这个10诫，用你自己的理解写一篇理解文就好了。What you understand? Ten Commandments。你听完牧师的课以后，你的得着体会你的收获是什么？就好。今天不跟你们讲历史，不跟你们讲家谱，不跟你们讲理解，就是一个 net pure 世界，好不好？
好，我们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呀，看出埃及记第20章10诫。求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让我们从刚刚牧师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有更深一层的来认识到，主你最在乎的是我们与你的关系。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从这个经文，让我们再厘清自己对你的认识，也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个来思想我们跟你的关系到底是如何，也帮助我们能够离开为自己雕刻偶像，因为这仿佛是普世人的一个惯性。求主你就帮助我们来鉴察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在这个思想的当中，能够向你认罪，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感谢主。Fiona, share a little bit of feeling.